非常感谢我们的刚刚敬拜赞美团队带领的弟兄恩华弟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宣教的诗歌还有勉励。
多谢敬拜团队首先给我们的诗歌宣教诗歌和勉励。
就在这个时候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的300位精兵就在我们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的福音的工厂里面征战。
现在呢就有300位神所拣选的精兵就在不同的宣教工厂里面工作。
昨天早上我们在他们在离开之前我们有一个敬拜的时间。
昨天早上呢他们离开上山的时候呢有敬拜的时间。
原住民保留区的当地的牧师特别开下山开车过来给我们一段勉励的时间。
上面保留区的一个牧师特别开车下来给我们一个勉励。
他说在2个多月前当地的原住民就一直在问他一件事。
2个月前那些原住民一直问他们一直问这个牧师。
他说牧师那些中国人什么时候会来
他就问那些中国人什么时候来。
他们一直在问那些中国人什么时候会来。
他一直问那些中国人什么时候来。
这些原住民真的很期盼我们在他们当中给他们传讲福音。
那些印第安人是很期待的中国人去他那里来传福音。
上礼拜五晚上我跟他们在第一次开幕式之后一起来吃晚饭。
上个礼拜开幕之后就跟他们一起吃晚饭。
大概在那个餐厅里面30几桌里面我发现就有一桌就只有这一桌在讲中文。
我看到呢几十台的人呢只有一台的人是讲中文。
我就过去了2位老姊妹一位老弟兄。
有2个老姊妹一个老弟兄。
我一问之下其中一位姊妹已经是今年是第8年了。
其中问一个姊妹今年是第8年了。
另外一对夫妇老夫妇呢是今年是第2年。
一个另外一对老夫妇今年第1年。
都是国内来的。
都是国内来的。
我说你们上山能去帮忙什么
你上山你去做什么
他说我们不会讲英文。
我们不会讲英文。
所以我们选择的就是在厨房里当马大。
我们就选择在厨房里当老大。
洗碗。
洗碗。
做饭。
煮饭。
他们的营地这次是要去大概也是30几个人。
他营地里面大概有30几人。
这位老姐妹说她已经做了8年了。
老姐妹说已经做了连续8年。
我跟她说上山听说那边的环境不是很好蛮辛苦的。
听说我跟她说话环境不是那么好挺辛苦的。
她说比起当年下乡劳改的时候这个好多了。
比起当年下乡劳改的时候好很多。
他说多年前上帝已经预备我了。
是多年前神已经预备我。
现在是我在还福音的债的时候了。
现在是我还福音债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吹冷气的时候。
我们去的时候。
我想今天这300位精兵勇士。
我们纪念这300位精兵勇士。
他们在前面征战我们在这边来为他们祷告。
他在前面征战我为他们祷告。
我们低头。
低头。
耶和华你是万军的元帅。
耶和华你是万军的元帅。
今天你拣选了300位的精兵来到你的战场来为福音的缘故来征战的时候。
你选择了300位精兵在你福音的工作上面来到全福音的征战的时候。
我们在后方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支持他们。
我们在后方的愿意以祷告来支持他们。
因为我们的手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的精兵就得胜。
我当然举起手为这些征兵来祷告的时候
他这是你的工作。
这个是你的工作。
这是你属你的征战。
这个属于你的征战。
耶和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这些你的勇士们来祈求祷告。
神我用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祷告。
愿你的名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愿你的名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愿那些失落失丧的那些原住民百姓们能够回转归向你。
愿这些失丧迷失的那些原住民。
我们在山下等候那我们在山下等候那美好的信息。
我在山下等这个美好的信息。
愿我们与他们同在。
与我们的祷告与他们同在。
愿坚固他们的手和他们所做的工。
愿这个时候你坚固他们的手和他们手所做的工。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希望明年我们也有机会一同上山。
希望明年我哋都有机会一齐上山。
我们明年可能要取消我们的退休会。
明年我哋取消，可能会取消我哋嘅退休会。
好啦，我们大家都有机会。
好让我哋大家有机会
上山，
一齐上山，
来为神来征战，
为神嚟征战。
那今天呢，我们进入了耶稣给家祝福，给家的祝福的系列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单元。
今日我哋讲耶稣俾呢个家嘅祝福嘅第四个最后嘅单元，
就是一起来共筑一个幸福甜蜜的家庭，
就一起嚟共筑呢个幸福甜美嘅家庭。
我想我们经常忙碌一天之后回到家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说 home sweet home。
我成日忙咗一日，翻屋企嘅时候，心里面都会谂啊 home sweet home。
这是一个属于我的安乐舒适的家庭。
这个属于我一个安乐舒适的家。
的确，家庭本来就是一个甜蜜、甜蜜幸福的地方。
冇错，屋企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幸福甜美的地方。
但经常也是我们很烦恼的地方。
但是亦都经常是我们很烦恼的地方。
有句话说呢，房子是用砖造的。
有句话讲，屋咧系用砖嚟到起嘅。
但是家是用爱组成的。
但家咧系用爱嚟到筑成嘅。
家庭当中，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家庭当中那种幸福甜蜜感，基本上是建立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之上的。
家嗰种幸福同埋甜美咧，根本系建立咗喺夫妻嘅关系上边。
是建立在我们夫妻之间那种互敬互爱的基础上的。
系建立喺夫妻互敬互爱嘅基础上边。
我相信你已经有了家庭的，建立家室的，都有这种同感。
如果你有家嘅话，你可能都有咁嘅同感。
那神用尘土造了亚当之后，
用尘土造咗亚当，
他让亚当沉睡，从他 的身上的肋骨拿出一只来造了女人夏娃。
神令亚当沉睡喺佢肋骨嗰度咧，嚟做咗女人亚娃。
很多人读到这里，第一次读到这的时候，都在问一个。这个都在问一个问题。
有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会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神为什么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呢？
神为什么要用男的肋骨来做女人呢？
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
圣经没有讲很清楚。
不过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他这么说。
但在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这么说。
他说呢，神不用男人的脚来造女人，免得女人被践踏。
他说神没有用男人的脚来做女人，因为免得女人被践踏。
也不用男人的头来造女人，免得女人骑在男人的头上。
也都没有用男人的头来做女人，免得女人骑在男人的头上面。
却从男人的肋旁造女人，叫女人成为男人的伴侣。
用男人的肋骨来做女人，就愿叫女人能够成为男人的伴侣。
从男人的这个膀臂下面造你，好叫女人得到男人的保护。
在男人的膀臂下面做这个女人，好让那些女人能够得到男人的保护。
从男人的心旁造女人，使女人能够得到男人的爱。
从男人的心的旁边做女人，就等女人可以得到男人的爱。
我想这就是夫妻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
我想这个就是夫妻之间微妙的关系。
神所造的这个婚姻应当是美好的。
神所设立的婚姻应该是美好的。
夫妻因着彼此相爱，他们结合。
夫妻彼此相爱结合。
但是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有一半的夫妻最后反目成仇。
但这个社会现在有一半的夫妻反目成仇。
不过这也不是新鲜的事。
这个不是新鲜的事。
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也发生过。
在圣经旧约也发生过。
我们先来看旧约中的一对夫妻，他们的关系从挚爱转变成反目成仇。
我睇圣经旧约一个关系，就系佢哋从挚爱咧就反目成仇啊。
这故事就是正好是我们这一季主日学所学的撒母耳记下。
就系我哋主日学而家学紧嘅系撒母耳记下
第六章里面。
第二章里面。
那米甲呢是扫罗王的爱女。
米甲系扫罗王嘅爱女。
大卫跟米甲原来是英雄配美人。
大卫同米甲咧原本系英雄配美人。
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彼此爱慕着对方。
年轻的时候彼此爱慕对方。
我们也知道大卫为了娶这个米甲，他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做定金。
大卫为了赢到这个女人，他杀了200个非利士的 的人来做聘金。
但新婚之后不久，扫罗王呢却要来追杀大卫。
但新婚不久之后，扫罗呢就要追杀这个大卫。
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米甲呢他救心切，
在圣经里面记载呢就米甲呢就救夫心切，
他不惜违背父王的命令放走了大卫，
他违背了父王的命令放走了大卫，
就做父亲的扫罗王一气之下就把他的爱女转嫁给别人了。
他做王的扫罗呢就一怒之下呢将他的女呢转嫁了给人。
多年后扫罗死了，
多年后扫罗死了，
大卫在希伯伦做王，
大卫在希伯伦做王，
他利用他的政治手段把他的当以前的爱妻米甲给讨回来了。
他用他政治手段呢将他以前的爱妻米甲呢拿回来，
重新拾回那失去的爱情，
重新呢拾回呢拾回他失去的爱情。
我们想曾经相爱的伴侣能够破镜重圆多好啊。
我想想曾经相爱的爱侣现在能够破镜重圆多好啊。
但好景不长，
但好景不长，
当年大卫和米甲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那种真挚的爱情已经走了位了。
但他们以前那些生死与共的爱情已经走了位，
他们俩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他们的冲突呢一触即发。
我们来看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六节里面记载说，耶和华的约柜进入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重回大卫怀抱的米甲，她在窗户后面看到她的老公丈夫接到这个宫里来的时候那种喜悦的心情，她心里非常的嫉妒甚至鄙视他。
这个看到这个重回大卫怀抱的米甲呢，她在窗在那里见到呢大卫迎接这个约柜的时候呢在跳舞呢，他在鄙视他。
这个妻子他看到一个王自己的丈夫这么的喜悦，有这么大的一个喜事，心里应该一起高兴才对嘛。
如果这个太太见到他先生他这么喜悦的时候应该一起高兴才对。
可是我们看到米甲他现在心里是非常极其的厌恶这件事。
但是呢他的太太米甲呢是极其心里面很厌恶这件事。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我看下面的经文。
所以等到大卫把这个迎接约柜的事办完之后，他回到宫中去要给他的妻妾儿女来祝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当他迎接这个约柜回来的时候，回到宫里面的时候，跟他的妻子儿女发生了一件事，
他曾经的爱妻米甲竟然在大家的面前奚落他，
他的太太米甲在众人面前都奚落，
用很尖酸刻薄的口吻对他说，
跟他说
以色列王今天在臣仆卑女面前失态，还暴露了你的身体，就像是一个轻贱无耻的人一样，王啊你好大的荣耀啊。
我这个讲就是说他米甲就是说以色列王今天在即露了这个体，这样呢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在这里讥笑他。
我想这种话任何一个丈夫听了心里都一定会很生气的，对不对？
这种这样的话呢，这先生丈夫听到的话呢心里面都会很生气的。
大卫听了之后当然是火冒三丈啊。
大卫听了当然就火冒三丈。
所以大卫心里做了一件事情，
大卫就做了一件事，
他决定不留情的打击他新妻子心中的痛，
就毫不留情的就打击他妻子 心中的痛。
他就对他妻子说，
对他妻子说，
我是神所立的君王，
我是神所立的君王，
我是来取代你父亲的天下的，
我是来取代你父亲扫罗的天下，
那些婢女们都知道来尊敬我，
那些婢女都知道怎样尊敬我，
不把我放在眼里，
就是你不将我放在眼里。
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说米甲从此就被打入冷宫了，
就看到经文就说从此米甲就被打入冷宫。
一对曾经患难与共的夫妻，
一对曾经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曾经是一个江山美人的一个美好故事，
一个本来是江山美人的一个美好故事，
从此就画上了一个冷漠无情的一个悲情句号，
从此就画上一个冷漠无情一个悲剧的句号。
明明都是曾经那这么爱过的
明明是一个曾经咁爱过嘅人，
为什么要对自己所爱的人说出这么伤人、这么刻薄的话呢？
点会对一个你曾经咁爱嘅人讲一啲咁伤害刻薄嘅话？
最后导致反目成仇。
最后导致呢个反目成仇。
夫妻多年相处之后，
夫妻多年相处之后，
其实彼此对方有什么短处、有什么缺陷，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有咩长短处，对方都好清楚噶啦。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记得的都是这些不好的地方。
但好多时候，我哋记得嘅都系对方唔好嘅。
所以一旦冲突发生的时候，
一旦冲突发生嘅时候咧，
我们就忘记了，
我哋就忘记啦，
忘记了对方的尊严，
忘记咗对方嘅尊严，
要尊重对方，
忘记咗要尊重对方，
忘了要体恤对方，
忘记咗要体恤对方，
我们开口就是毫无修饰。一刀致命的批评，
我们一开口就毫不留情的一刀致命的批评，
真是痛啊，
真是痛。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
夫妻之间最大的痛，
夫妻之间最大的痛，
莫过于把那恶毒刻薄的话像机关枪一样对着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就这样扫过去。
最大嘅痛就系莫过于真系把啲恶毒啊、刻薄嘅话，好似机关枪咁样扫过去啲身边最亲爱嘅人。
这是我们婚姻关系中的语言上的暴力。
呢喺我哋婚姻生活中嘅语言上嘅暴力。
吵架时候如果没有留心，没有好好处理，变成破口大骂的时候，只会加深双方之间那种嫌隙、那种仇恨。
闹交的时候，如果将啲恶毒的纷争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只会加深大家的仇恨。
很多时候夫妻关系的破裂就难免了。
夫妻关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会破裂，就也都难免。
没有错，夫妻二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生长环境。
没错，夫妻也是来自两个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背景、生活习惯。
不可能是完全没有分歧、没有争吵的。
不可能是完全没有分歧争吵。
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避免，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呢？
我们问题是怎样避免或者处理这些这样的问题。
圣经中对于夫妻之间相处之道有一个很明确的教导。
圣经对夫妻相处之道有一个很明显的教导。
新约当中有两节经文，我想我们每一对夫妇做丈夫做妻子都应该牢牢记在心里。
圣经有两段经文，我们每做夫妻的都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
一段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里面说，丈夫要敬重妻子。
一个就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的就是丈夫要敬重妻子。
另外一段呢，另外一段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里面说，妻子要敬重丈夫。
另外一节就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就是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
那这两节段经文里面都提到要彼此敬重。
这两节经文都提到彼此敬重，
但是都有不同的意义。
但都有不同的意义。
第一个我们要谈的就是丈夫敬重妻子，他的意思是要珍惜自己的妻子。
第一段就是说丈夫要敬重妻子，敬重妻子就是说丈夫要珍惜他的妻子。
我们来看，再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的经文，他说呢，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这边提到丈夫对妻子的敬重，
六台就丈夫对妻子的敬重，
它里面代表是什么？是说要对他尊重，
提到的就是说对他要尊重，
把你的妻子当作是很有价值的一位你身边的伴侣，
将你的妻子当成一个很有价值的身边的伴侣，
看重他，
看重他，
珍惜他，
珍惜他。
所以在这边就讲到，丈夫不但对妻子要有了解，要了解他的习性，了解他的软弱之外，
这就讲到不单止说丈夫要了解妻子的习惯和他的
还要珍惜他，还要爱护他，
还要珍惜和爱护他。
我想我们丈夫做弟兄的都有一些嗜好。
我们做丈夫我想都有点嗜好。
我不知道你的嗜好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嗜好是什么。
我以前很喜欢打网球。
我以前很喜欢打网球。
那我有好几副网球拍。
我有好几副这个网球拍。
我不时都会拿出来擦拭一下。
我唔用嗰时都攞出嚟擦下，
看看我的握柄，它的是不是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睇下佢个柄系咪一个好嘅状态？
看看我的里面的那些线有没有破损的地方？
睇下啲网球线有冇破损？
然后看看我的拍子。
睇下成个拍。
每次打球之前、打球之后，我都会把它擦干净。
就打之前、打之后都会抹干净佢。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你个人的嗜好。
我不知道你有冇个人嘅嗜好。
你是不是也对你所喜欢的东西特别的保护？
系咪对你好？中意嘅嘢特别保护，
特别的珍惜，
特别珍惜，
就怕别人碰到它。
就怕人哋碰咗佢。
做丈夫的。
做丈夫，
我们婚后要跟妻子二人合为一体。
我哋要跟妻子二人成为一体。
我们夫妻成为一体之后，是要一来承受神的恩典和祝福的。
我二人成为一体咧，系一同嚟承受神嘅恩典同埋祝福嘅。
这不是我们一个人独享的。
这个不是我们一个人独享的。
所以呢，这整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丈夫啊，你们应当多多的了解妻子。
整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丈夫啊，你要多多了解你的妻子，
体贴她的难处，
体贴她的难处，
照顾她的需要，
照顾她的需要。
神丰盛的恩典是把你们两个人算在一起的。
神丰盛的恩典是将你们两个人算在一起。
所以要珍惜你的妻子，
所以要珍惜你的妻子，
叫神的恩典在你们身上不会短少。
叫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不会短少。
这个又让我们想到另外一段经文。
令我们想到另外一节经文。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在以弗所书5:25。
另外经文就是以弗所书5:25。
所以丈夫对妻子的敬重是从爱为出发点。
所以丈夫对妻子的敬重是以爱来做出发点。
要来学习基督怎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学靠基督怎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我们做丈夫的都很懂得善待自己。
我们做丈夫的都很懂得怎样善待自己。
我们经常要满足我们自己 的理想，自己的目标。
我们会知道怎样满足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那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的。
就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的。
但是经常却忽视了我们妻子的需要。
但经常会忽视了妻子的需要。
我们经常车子保养得很好。
我们经常将我们的车保养得很好。
里里外外都弄得干干净净的。
里外都整得很干净。
可是我们就经常嫌我们妻子的车子怎么弄那么脏呢？
你看到太太的车都是这么脏。
你有没有帮他擦洗一下呢？
有没有帮他的车擦洗一下？
所以保罗这边提醒我们每一位做丈夫的，
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每一位做丈夫的，
对待妻子就是推己及人。
对妻子就是推己及人。
你自己喜欢什么？
你自己喜欢什么？
你珍惜什么？
你珍惜什么？
那种珍惜的态度就要放在对待妻子身上一样。
你那种珍惜的态度就要放在你的妻子上面。
所以呢，敬重妻子就是去了解她，体谅她，疼爱她，珍惜她。
所以敬重妻子就是说要了解她，体贴她，痛爱她和珍惜她。
我想我们每一位做丈夫的，包含我自己，我们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方面都有很多需要加油的地方。
我想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话，在这些方面都要加油。
你如果珍惜你的妻子，你就不会让她生气。
如果你珍惜你的妻子，就不会令她生气。
你如果珍惜你的妻子，就不会让她流泪。
如果珍惜你的妻子，就不会让她流泪。
我们若珍惜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妻子脸上就常常带着笑容。
如果我们珍惜我们的妻子的话，她妻子就面常常面带笑容。
你希望我们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太太，就说：“哎呀，你太太怎么这么年轻美丽呢？”
你的朋友见到你太太，他会说：“为什么你的妻子这么年轻美丽？”
如果你希望你的朋友们有你的妻子是这样的赞赏的话，
如果你希望你的朋友对你的妻子是这样赞赏的话，
除了给他买最好的保养品之外，
除了跟他买最好的保养品之外，
最好的保养品是什么？我们丈夫对妻子的珍惜。
最好的都是你丈夫对妻子的珍惜。
当妻子心里高兴的时候，
当妻子心里面高兴的时候，
她脸上自然就青春美丽了。
她脸上面自然就青春美了。
哦，我看到有些夫妻在太太们在那边微笑偷笑，就知道你的先生一定对你很好。
我睇到啲太太咧，佢喺度下低偷笑，就知道你先生对你好好。
我们下面来看第二点。
我睇第二点，
妻子如何敬重先生呢？
妻子点样敬重先生呢？
妻子是要以丈夫为荣的。
妻子系以丈夫为荣。
请问在座所有的姐妹们，做妻子的，
请问在座所有的妻子姊妹们，
你们认为男人或是你的老公最需要是什么？
你认为你的男人或者你的老公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你老公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老公最需要的是什么？
今天有很多人都被误导了。
今天很多人都被误导。
不论是网络也好，新闻里面的这个节目也好，都在误导说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无论是新闻啊或者是网络上面啊，他都要问啊，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们都说男人最需要是得到身体上的满足。
他说男人最需要的是得到身体上的满足。
就是性生活。
就是性生活。
就像许多人认为女人最需要的是金钱或是物质的满足。
就好像说很多人认为女人最需要的就是或者金钱或者物质上的满足。
我今天告诉大家那都是错的。
我告诉你大家知那都是错的。
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
这都是错误的观念。
事实上我们男人都有一个问题。
事实上男人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是死要面子的。
我们都是死要面
子。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有一个渴望，就是渴望被尊重。
就是我们灵魂深处有一个渴望被尊重。
特别受到自己妻子的 尊重。
特别受到妻子的自己妻子的尊重。
我们可以吃尽所有的苦头。
我们很不同。
但是如果妻子没办法敬重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受的。
但如果当妻子不敬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很难受的。
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里面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都讲话，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很奇妙的，在这里讲到这个敬重，跟丈夫要敬重妻子是不一样的意思。
这里讲到的敬重呢，跟丈夫要敬重妻子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妻子对丈夫的敬重表示什么？表示对他的敬畏，对他的顺服，以我的妻子以丈夫为荣。
就是说丈夫对妻子的敬重呢，表示一种敬畏顺服和以丈夫为荣。
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特别提到说，
在旧约创世纪旧约特别提到，
亚伯拉罕曾经两次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他的妻子撒拉。
亚伯拉罕为了自己的利益曾经两次出卖了撒拉妻子。
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心里想说，这个丈夫真的是没有担当。
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会读到说，这个丈夫真的没有担当。
可是他的妻子撒拉就是这么的爱他，顺从他。
但他妻子仍然是这么爱他，还是敬重他，
处处为他的好处着想，
处处为他的好处着想。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敬重自己的丈夫。
因为他敬重自己的丈夫。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尤其姐妹们，
特别是姐妹，
敬重是一个选择。
敬重是一个选择，
是我们心里面对丈夫所做的一个选择。
就是我们自己对丈夫作一个选择。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在场合里面，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
或者团契的聚会里面，
或者是团契的聚会里面，
你如果弟兄姐妹朋友当前面称赞自己的老公的时候，
如果你在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前面称赞自己丈夫的时候，
你跟大家讲说我的老公最棒的，
就是跟大家讲我老公好厉害，
他怎么为我着想，
他怎样为我着想，
他怎么为这个家庭着想，
他怎样为这个家着想。
你讲完的时候顺便，对，你讲的时候是看着老公讲，
你讲的时候看着你老公。
我敢跟你说，你的老公到当时一定是脸上充满了荣光。
我告诉你，当时你老公一定面上会充满这个荣光，
他一定会对你更好的，
他会对你更好。
但是很多时候你说我实在没办法敬重他了，
有些时候我实在没办法敬重他，
他根本不值得我去尊敬，
因为他不值得我去尊敬。
你数落他一长串的问题，
一连串的问题，
最后的结论是说他根本不配。
最后结论呢，就是说他不配。
你觉得这样好吗？
你这样是好吗？
还是我们换一个眼光，
或者我们换一个眼光，
换一个方式，
换一个方式，
我们来看看身边老公身 这一生当中，在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缺，有什么优点，他为我做过什么事情值得我感恩的。
就是说看看你老公一生当中他有什么优点，为我做了什么是值得我感恩的。
你是希望跟你的配偶之间的生活是长期处在一个焦土抗战的那种境况当中呢？
你只是说想你和你的丈夫处在一个抗战或者艰苦的境况当中呢？
或者是一个日日的漫长严冬的境况呢？
或者是一个漫长的严冬的情况？
还是一个是像春天的暖阳一样那种温暖美好呢？
就是说只是说你想是好像春天这样一些温暖的阳光美好的。
你相信神凡事都能吗？
你相信神凡事都能吗？
还是你说神凡事都能就是婚姻不能？
你就是说你相信神凡事都能，但是只是婚姻不能。
我们怎么能够如何来挽回或是避免这种局面呢？
我怎样挽回或者避免这种局面呢？
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
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今天重要的信息就在这里。
今天重要的信息就在这里。
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就是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但是呢，学习这段经文之前，必须要建立一个互相尊重的心理。
就是学习这个经文之前，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面。
夫妻呢，二人生活除了真理之外呢，还需要一样东西。
即系夫妻二人生活咧，除咗真理之外咧，仲要一样嘢，
就是沟通。
就系沟通。
你也许会说，我跟神沟通就好了。
或者你话我净系同神沟通就得啦。
我有什么苦楚，我跟上帝讲就好了。
我有咩苦楚同神讲就好啦。
不，我们需要跟我们的配偶沟通。
唔系，正我哋需要跟我哋嘅配偶沟通。
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因为呢个系一个属灵嘅原则。
在创世的时候，神造人成为有灵的活人。
创世的时候，神造人，让人造成是有灵的活人。
使我们每一个人，个人都能够跟神沟通。
使我们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同神沟通。
我们能够从神那边领受真理。
我们能够从神那边领受真理。
但是神设立了这个美好神圣的婚姻的时候，
神设立这个美好神圣的婚姻的时候，
是把丈夫跟妻子结合成为一体。
就是将先生和妻子结合成为一体。
神是活在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当中的。
神是活在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当中。
所以沟通很重要的。
所以沟通很重要。
但是呢，可惜我们亚当跟夏娃之间就是因为缺少了沟通，结果犯了罪。
但是呢，亚当夏娃就是缺乏了沟通，所以犯了罪。
罪因此进入了世界。
罪因此进入世界。
所以为了维护夫妻之间这种美好的婚姻关系，沟通是绝对需要的。
所以维护这种美好的夫妻关系，沟通是绝对重要的。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当夫妻之间沟通不良的时候，
当夫妻沟通不良的时候，
你心里就产生了恶念了，
或者你心里面产生一个恶念，
你心里可能有怨恨了，
或者有怨恨。
你心里想说，他下次再这样，我不理他了。
他这样的话，我就不理他。
我做饭给他吃了。
我都不再煮饭给他吃。
我就故意把菜里面都放盐。
我将啲菜故意放多啲盐。
你知道吗？撒旦就进入当中了。
你知道吗？这样撒旦就进入了当中了。
所以夫妻之间除了真理之外，
所以夫妻除了真理之外，
还需要沟通。
仲系需要沟通，
免得魔鬼撒旦的攻击和搅扰，
免得撒旦魔鬼嘅攻击同埋搅扰。
在过去九年的恩爱夫妇营里面，我们看见了许多夫妻，他们激动流泪。
喺过去九年嘅恩爱夫妻营里面，我睇到有啲夫妻咧，佢哋感动流泪。
其实原因很简单，
原因好简单，
因为配偶之间真的好久好久 没有如此专注地聆听对方的谈话了。
就因为配偶呢，其实他们发现他们很久很久没那么留心专注对方讲话。
他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感受到在交通在谈话当中领受享受那种彼此相爱的感觉。
就好耐呢就冇喺尝试过喺沟通里面呢领受啲被了解同埋被爱嘅感觉。
他们一直所做的就只是对话而已。
佢一直做嘅就係对话。
有一句话说，倾听就是爱，了解中得医治。
就係话倾听呢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
曾几何时耐心专心地听我们配偶把话讲完，把话好好说完，是这么的困难。
曾几何时呢，即系愿意听一个人将佢嘅话讲完呢，竟然系咁难嘅。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里面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边谈到一个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是什么呢？
呢边讲到污秽的言语是什么呢？
是讲那些毫无意义的，
就讲啲毫无意义、
不道德的、
唔道德、
贬损人的，
贬损人嘅，
甚至是恶意攻击伤害人的话，
或者甚至恶意嘅攻击伤害人嘅话。
我想我们经常会经历一些夫妻之间的那种污秽的言语。
我哋夫妻有阵时会经常经历到啲污秽嘅言语，
就是刺伤了我们自己，刺伤了对方的话。
就刺伤咗自己，刺伤咗对方嘅话。
我们听到太太对先生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男人啊？”
你太太对先生讲话：“啊，你到底系咪一个男人？”
或者说：“这是你的父母，不关我的事。”
或者讲话：“啊，呢个系你父母，唔关我的事。”
甚至说：“这是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不要你来管了。”
就话有阵时话：“啊，呢个系我的事，唔需要你管。”
或者说：“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或者讲话：“啊，你一直都系咁样。”
你从来没有改变。
你从来冇改变。
我从结婚到现在，我就知道你会这个样子的。
我从结婚到而家，我都知道你系咁样。
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没什么。
呢句话听起上嚟好似冇乜嘢。
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也经常听到，对不对？
喺电视机前面都经常都听到，系咪？
我们真的以为好像没什么。
我真的以为可能冇乜嘢。
可是我却不知道，我们说出来就伤了对方。
我哋唔知道，就系话你讲出嚟咧，就伤害对方。
所以经文里面说，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呢圣经讲话随时说造就人嘅好话。
这边提到一个随时说造就人好话，意思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要注意到对方的需要、对方的难处。
就系话要我哋讲嘢嘅时候要对注意到对方嘅需要同埋难处，
按照他的情况来表达我们要跟他讲的话。
就按照佢情况嚟到表达，我哋应该同佢讲咩话？
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
那到底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呢？
究竟能够讲咩，或者唔能够讲咩呢？
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里面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夫妻生活当中不是随性，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真的在夫妻关系里面，不是说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不是口里 不但口里不可以说出那苦毒怨恨伤害人的话，
不是说不单止口里面不可以讲些苦毒伤害人的话，
更要随时随地为我们的另外一半的好处来着想。
就要随时随地为我们另外一半的好处来着想。
你也许会说，沟通不过就是谈话嘛。
沟通不够就是说就这样普通聊天。
其实沟通是很奥秘，不限于言语。
其实沟通呢不奥秘，不是只是限于言语。
通常你我脸上一个 脸部的表情，
通常就算我们面部一个表情，
一个眼光，
一个眼光，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都是跟我们的配偶沟通，
都是跟我们的配偶沟通。
妻子拿重的东西拿不起来的时候，爱她的丈夫顺手提了一下。
妻子拿重东西拿不到的时候，爱女的先生呢就会用手来帮她提。
那是一个沟通，
那个是一个沟通。
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也是一种沟通。
夫妻之间的性生活都是一个沟通。
很多时候夫妇在一起之后只会说你吃饱了吗？
夫妻一起的时候就问你吃饱没？
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
但是如果你问你吃的好吃吗？
如果你问你吃的好不好
吃？你喜欢吗？
你喜不喜欢？
将来还想再吃吗？
你将来还会不会再想吃？
我相信你再多问一些这些心里的话，问他的感觉的时候，这是不一样的。
我想如果你多这个讲你心里的话，问他感觉的时候，那个沟通就不一样。
我们经常是有沟但是没有通的。
我们通常有沟但没通。
沟通要通到我们心里面去才叫沟通。
沟通要通到我们心里面才叫沟通。
否则只是对话，想说想要对跟他讲的话一股脑的倾泻倾倒在他身上，那不叫沟通的。
就是说有时我们只是将我们脑里面想到的东西就倒出来，这些就不是叫沟通。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沟通不单止是
更要用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
我们经常碰到结婚有一段年日的夫妇们，他们总是说我们都老夫老妻了。
我们看到一些结了婚一段时间的人，我们通常会说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
我那老伴他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我老伴的心里面想什么我都知道。
他不用讲我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我他不用讲我都知道他想什么。
结果我们越来越少沟通了。
结果你越来越少沟通。
结果我们的关系开始走下坡了。
结果个关系走下坡。
到后来不要说爱情了。
到后来呢不需要讲爱情。
连我们当初认识的时候那种友情都没了。
连我们当初相识的友情都没有。
为什么经常不想回家？
为什么经常不想回家？
为什么经常我们的婚姻会破裂？
为什么婚姻会破裂？
因为我们都没有通到心里去。
因为我们都没有将沟通通到心里面。
神给我们的灵魂是渴望能够被满足的。
神给我们的灵魂是渴望我们能够被满足。
我们的话也是灵的。
我们的话也是有灵。
我们的话带得出感觉的。
我们的话会带得出这个感觉。
而且我们的话能够释放出力量的。
我们的话能够释放出力量。
所以我们的话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的话是很重要。
当一个丈夫沮丧的时候。
当一个丈夫沮丧的时候。
妻子可以的话。
妻子一句合宜的话。
他的力量马上就回来了。马上就站起来了。
他力量马上就回来，马上就站起来。
当妻子软弱的时候，
当妻子软弱的时候，
丈夫一句安慰的话，
丈夫一句安慰的话，
一个拥抱，
一个拥抱，
哎，他就好了，
他就好了，
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都是这样？
这都是让美好的沟通，
这个都是一个美好的沟通。
所以，我夫妻之间如果没有听到那对的话，
与夫妻之间如果没有听到那对的话，我讲是对的话，
再好的婚姻都会退步的。
婚姻都会退步。
这个对的话就是说那造就人的好话。
对的话就是那些造就人的好话。
我跟师母结婚今年29年了。
我跟师母结婚今年29年了。
我真的觉得我一直都在进步。
我觉得我一直都有进步。
有时候我回想过去他对我说了什么话。
我回顾我该跟他讲些什么话。
他不跟我谈时事。
他不跟我谈这个时事，
他也不跟我谈国家大事，
也都不讲这个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我自己会读，
国家大事我自己会读。
社会经济，
社会经济
我自己会上网看，
我自己会上网看。
可是呢他只是做了一件事，
他呢只是做了一件事，
他就说了女人该讲话，
他就讲了女人该讲的话，
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么讲，就这么简单。
做一个妻子该说的话，
妻子该应该讲的话。
一个女人要服侍丈夫的时候，
一个女人要服侍丈夫的时候，
她所要做的就是以敬重丈夫的这种心情，以丈夫为骄傲的心理来跟他说出鼓励劝勉敬赞赏的话，
就是说以敬重丈夫的心理和说出这个以丈夫为荣这样的心理来说出一些鼓励赞赏的话。
所以当一个女人常常对她的丈夫说出造就她的好话时，是可以把她的先生整个人托起来的。
即如果女人能够成日这样对她丈夫说出造就她的时候的好话，就能够将这个丈夫托起来。
当一个姐妹软弱的时候，
当姊妹软弱的时候，
如果一个丈夫能够用珍惜体贴的心情给她说一句安慰的话，
丈夫用珍惜的心情来给她一个安慰的说话，
如果能够再加上一个拥抱，
如果能够再加上一个拥抱，
她真的她心里难处就好了一半了，
她真的她心里的难处就好了一半。
这几个月祝婷师母她在心情上面也是起起伏伏的，
这几个月秀婷师母她的心情都起起伏伏，
我能做的也真的就是只是在电话中给她安慰，
我能够做的只能够在电话里面给她安慰，
有时候说的太重了，这安慰的话说多了时候，她也觉得蛮有压力的，
有时安慰的说话太多了，她心里面也都有点压力的，
让我换一个方式，
我就换一个方式，
我就数说他过去多么的美好，
我就数算他过去几咁美好，
他在生活当中怎么照顾我，
他在生活里面怎样照顾我，
我跟他说将来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
我说将来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
神会医治你的，
神会医治你，
慢慢他心情也被调试过来了，
慢慢他心情都调节过来了，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我觉得你会发现他最近讲话声音特别大声，因为他心情好了，
因为弟兄姐妹有时你会听到他声音呢讲最近呢讲嘢大声啲，大声咗，因为他心情好咗，
是的，
是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说，提醒你们也提醒我自己，
在座每一个弟兄亦都提醒我自己，
向我们的妻子说那合一的话，
将个妻子说合宜的话，
我们会帮助他成为那有才德的妇人，
我会帮助他成为一个有才德的妇人，
有殷勤有爱心有智慧，
有殷勤有爱心有智慧，
当你常常对他的说出那造就他的好话时，他就可以每天喜乐满足了，
当我们能够成日对他讲一些造就他的话时候，他每日都能够有喜乐满足，
我想在座如果你是夫妇们坐在一起的，
如果你夫妇坐在一起，
我邀请你转个头看看你身边的爱人，
我邀请你转个头看看你身边的爱人，
我是说真的啦，你转头看看你身边的爱人啦，不要只看我嘛，
我真的叫你
哦，不要看别人，就看看你的老公，看看你的妻子，
看看你的妻子，
弟兄们，你希望你的姐妹永远美丽动人充满自信吗？
你想不想你的妻子永远是美丽动人充满自信吗？
姐妹们，你们希望你的弟兄永远是那位为你遮风避雨牵着你扶持着你保护你的英雄吗？
你想不想姐妹，你想不想你的先生成为真的保护你遮风避雨牵着你扶持你的英雄吗？
你说我当然愿意嘛，对不对？
我当然愿意，
我真的很渴望嘛，对不对？
我真的很渴望，
可是这么多的道理我做不出来怎么办？
牧师，你讲了这么多道理我做不到，那怎么办？
我了解你的困难，
我了解你的困难，
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难处，
因为我都经历过这样的难处，
是有真理没有错，
是有真理没错，
可是我没有沟通不良，
但我们沟通不良，
我想做做不来，
但我想做做不到，
话到口边说不出去，
讲不出口，
不该说的却是像机关枪一样扫出去，
但不应该讲的反而就好像机关枪那样扫出来，
后来我发现一个好的营会，
我后来发现一个好的营会，
就是这个恩爱夫妇营，
就是这个恩爱夫妻营，
在这里我们让夫妇们专心的跟配偶相聚，
在这个营里面就等夫妻能够专心的跟配偶相处，
借着带领夫妇们他们的生命见证，把圣经中有关婚姻的真理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在这个营会能够将圣经里面的真理就是能够落实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我想请大家想象一幅图画，
我想大家想象一幅图画，
就像回到伊甸园里面的蜜月旅行，
就好像回到伊甸园的蜜月旅行，
真的就像是回到伊甸园里面那种蜜月旅行一般，
就好像真的回到伊甸园的一个蜜月旅行，
重新拾回那的爱情，
就重新拾回嗰啲失去嘅爱情，
再次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
再次沐浴喺神嘅恩典当中。
你心里想着说，真有这么好吗？
你心里谂系咪真系咁好？
没有错，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
只有去过人先知道。
所以去年我们教会有两对夫妇参加了。
去年我哋教会有两对夫妇参加，
一对是恩华跟碧月夫妇，
一对系魏恩华同埋许碧月夫妇，
另外一对是伯承跟杰田夫妇。
另外一个就是冯伯承同埋杰廷朱杰廷夫妇，
你们如果有兴趣跟他们请教一下，
你有兴趣可以同佢请教一下。
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多夫妇报名了，
我哋目前都有好多夫妇报名啦。
那我们最感动的是有一对夫妇80岁的老夫妇报名了。
最令我感动的就是有一对80岁的老夫妇都报名了。
他们说他们剩下的年日不多了，
他说我剩下年日不多，
他们想尝尝在天上的滋味，在地上他们想尝一尝。
他们在常常是在地上，常常在天上的滋味。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
你一直心中渴望一个甜蜜幸福的家庭生活吗？
你是不是心中一直渴望一个甜美幸福的家庭生活？
让我们用一个互相敬重的态度对待我们的配偶，
让我们用一个互相敬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配偶。
从我们心里面说出那造就人的好话，
从我们心里面讲一些造就人的好话，
帮助他，帮助我们，
帮助对方，帮助自己。
当我们的婚姻能够在这氛围中慢慢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婚姻能够在正面的气氛慢慢成长的时候，
那种幸福和甜蜜的感觉也会一天一天的增加的，
那种幸福和甜美的感觉也都会一日一日地增加。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这婚姻原是你所设立的，
这个婚姻原本是你设立的，
这是那莫大的恩典和祝福，
这个是莫大的恩典和祝福。
但我们经常做不来，
但我们经常做不到，
我们经常伤害了彼此，
我们经常伤害了彼此。
愿你的圣灵这时候做那感动的工作，
愿圣灵这个时候做感动的工作，
不但把真理放在我们当中，
不但只把真理放在我们当中，
也把敬重彼此相爱愿意沟通敞开沟通的那种心情放在我们里面，
也就将我们将这种彼此敬重彼此沟通这种心放在我们里面入面，
好像我跟你之间毫无拦阻，
好让我们同你之间毫无拦阻，
也让我们夫妻之间没有拦阻，
也让夫妻没有拦阻，
让我们所活出来的婚姻成为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那些美好的婚姻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